关于我刚才说到，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因缘条件等等，我们自己要特别理解了。而且我们在佛法的位阶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都要非常理解清楚。我想对于这方面，我再说明一下，因为这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到了，这个舍身喂虎，我现在不要做，我现在没有能力做，一做那个就只让我起烦恼心而已，一点帮助对谁都没有帮助，只让我尤其我这个都只是让我起烦恼心，这个让我变成泥菩萨，所以我这个不做，这就是因为我知道在整个佛法的位阶，佛法的那个菩萨的崇高伟大，我这个是当然充分的理解，但是我现在还是在幼稚园，我没有逃避。我说以后我的能力更高了，我到了高中大学之后，我应该高中大学就有应该我要尽的责任啊！我在尽的责任之下，我要充分的，我要去，我应该尽的那个成长的到底要到什么程度，我自己都应该知道。在幼稚园，我应该是这样的来去发展我自己。这个也牵扯到同样在幼稚园，我们也有个人的性格等等的不同，对吗？都有它的不同。所以初学者还有各种的法门，所以同一个法门有初学有久学咯。每一个人去表现他的风格，或是要依什么来行，这个都会随着个人的不同。啊，所以我们都要充分的看到我们自己，都要随喜别人，这个我们要充分的理解了。包括你看到是在，譬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那个不是有一个公案吗？500商人不是到海外去挖宝吗？那海上的时候，那个船主啊，那个船长啊，他要杀害这个500人，那有很多的宝藏，对吗？那个商主啊，就商人500人当中，那主要的那领导人啊，商主发现这件事情啊，他说现在那不杀这个船主呢，哇，这个500人都不在了，而且。这个商船主一杀了这500人，哦，他以后要堕那无间地狱。那个商主呢？啊，没办法，这时候只能够杀那个商主船主，对吗？不是大智度你有这样的公案吗？如果佛陀呢，他会用这样的方式？不会咯。所以那是在那个商主他完全没有其他办法了，没有其他办法之下，而且在这样的情况，只有那个办法。而且他自己悲心，不单单是为了这500人，而更重要是为了那个船主。他如果杀了这500人啊，他以后堕那无间地狱啊，那是有得他苦受了。他现在他是为了这个悲心，而且是惭愧他自己啊，因为他认为他不是说杀了这个船主之后他无事哦，他是这样的想哦，他是啊，宁可我自己杀了他，我自己堕地狱，堕地狱。也不愿意他堕，因为他这样的，他杀了500人了，他杀的那罪孽，那是更重大的，然后堕无间地狱，相对来说了。但是他那个商主呢，也是悲悯，而且他自己惭愧悲悯，自己要堕地狱，那罗家就地狱了，也是要堕地狱，他是这样的心哦，去杀。但是他那样情况啊，他那样情况，他那样条件之下要这样说，我说佛陀就不会了，怎么样？包括刚才说那个对虎的投身喂虎这件事情，所以同样展现悲心，同样展现智慧，不单单是个性的问题，还牵涉到他的能力。他现在位阶到底在佛法当中的什么的位阶？这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他啦，充分理解他。所以未必每个人表现方式都不一样，不会未必都要一样，包括禅宗也一样咯。禅宗你说那个我们现在纯。留下来的主要就两个派别是吗？一个是默照禅，一个是什么？画就是看画头是吗？看画头那个就是从临济禅师来的哦，那时候棒喝的喝斥的哦，那个是很粗鲁的对吗？相对来说了啊，那个默照禅呢，相对来说了，就比较什么文雅的老婆禅对吗？相对来说了，比较叮咛的是叮咛，但是表现的都是禅。禅法什么？那表现方式有不同，所以我们这些我们都充分的理解，我们在佛法当中的位阶也充分理解我们自己。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表现方式，都是要让我们在佛法当中成长啊。 所以我刚才说到那个撕毁八禁法那件事情，但我说假设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说佛法种种的法有不同的法门，对吧？难道他要反对这个时候就要难道要去撕毁他吗？比如说啊，你都看到那个无上密那个这样的话，难道就要在公众上去撕毁那些法吗？撕毁又有它的效果吗？而且这样的方式是在佛法当中是恰当的吗？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考虑。但是说表达这个不合时代的这一部分是没问题，表达不合时代，因为都这个是世间中时嘛，在我们现在男女平等，而且还是女士优先，是吗？在这样的时代，当然是要改变的。怎么样的做法？我刚才说到，难道这样的话，我们说大圣是佛说，是吗？就是怎么样叫佛说？包括导师也把那四悉檀，把那个四期佛教都放在这里面。因为到底佛法只有一个啦，到底怎样去面对它？因为，但是我刚才说到，还牵涉到每个人的在位阶不同，然后在每个人的显示风格表现出来会有不同，这都没问题啦。这在说明如果才能够是比较恰当的，比较恰当，在我们的能力之下，然后发挥的更好的，哦，发挥的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哦，那会更好啊，更好。嗯，你看像世尊哦，你看你说不是有诽，不是有一些外道吗？借助大家诽谤一些事情来诽谤他吗？那个佛弟子阿难说，哎，世尊，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是说你到别的地方去，难道是这样？如果在那边还有事，那怎么办？难道要再走吗？那世尊他是很慈和的面对他啊，到底终于很慈和的面对他到底那件事情还是真相还是显露出来。我在说明这个，就在说都有不同的面对方式啦。佛陀有佛陀的那个威德力，是吗？还有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慈悲力，哦，整个的他可以这样的来应对啦，应对。但是我们不一定啦，我们凡夫也不一定就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能在菩萨界有说到，如果是不卸亲，不把它离亲，哦，这个还是会受影响啊，佛就会受影响啊。什么？佛教影响是佛个人影响是小，佛教影响就是大，所以每一个人会有每一个人对于事情的反应会不同，这个我们都要去理解它。但是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反应之下呢，是对于整个的佛教是好的，好的。但是有时候在这个也不是那么圆满，因为世间本来就不圆满了。但是我们在行的过程当中，要去理解它。而且对于这样的法，对于这样的法，我们要充分的去厘清，尤其说对那个八禁法是佛制的这个，我们去，我在刚才就顺带带到大圣是佛说，是吧？这个我们如果去厘清它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太轻易的就下了哦，说哎，导师是难道要再质疑说这件事情就跟那个佛法概论那件事情同样都是不能够坚守己的自己的那个对于佛法的那个坚持嘛？哦，这一点就要小心。瞎了这样的人就要特别特别小心。所以刚才说了一些话，说了一些，这个是主要是跟大家共勉的，因为这个佛法概论知道，也就是说了每一个人更新也有不同。如果我们如果这样来理解佛法，而且用的缘起法来理解佛法，而且用空性空来去理解缘起法，会比较亲切。不要只是在缘起向上的无碍，缘起向上的无碍，小心，重视在相了，没有跟空即性相应的。我想我们要了解导师的风格，行事的风格，为什么这样的能如不动？尤其在八经法那一件事情上。也看到导师那个如如不动的这样的风格，而不是无奈的，哦，导师那如如不动的这样的那个哦，基本上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我的意思在说，但是表现出来了，在那一段时间，你看导师没有在做回应哦，只是外界一直在反应，对吧？但是导师呢，完全没有在表象在那，所以我常说法相如幻有还不够，要再如幻有看到性空，我想。导师对于这方面他有他的得力处，而是在缘起空寂性当中幻现出来的，所以他空寂性那一部分，那才有可能这样的如如不动。我是这样的理解啦，为了佛教，为了众生，不是也是给他这个六个字吗？一生的就是为了这个来奉献。 为正觉之因而现身。我想他是理解了，真的深刻的理解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是空寂性，向上说空寂性。要适应世间，我们的缘起有的这一部分，我们要充分的去开展它啦。思想的行为的，我们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思想行为还叫空寂性，没有否定一切幻象，一切幻象当中有善有恶，哎，还是要以人间佛教这个时代。这是我跟大家共勉，我一直在常说咯，不是只有缘起相，一定要在缘起相入缘起性，然后再从缘起性来观察缘起相。缘起相如果没有跟缘起性相应呢，缘起相那只是世间。诶，从我知道不是这样说吗？所以一定要跟法性相应的，那法性相应的呢，缘起才能够出世间。所以那对于，所以导师用此故彼的嘛，此故彼当中观察此彼没有它的实在性啊，就空寂性，没有否定世间的有善有恶哦，否定它，没有否定它现在是什么男女平等的时代，没有否定它，而且现在更尊重女性，女性优先，都没有否定它。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如果能够跟空寂性相应的来去解决的话，可能是啊不同方。只是在这里又特别跟各位强调，我们要去尊重。哎，各位不要误会了，不要误会说啊，我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没有。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跟各位共勉，才跟各位共勉。但是我深深相信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去把握到，尽一切力量在缘起向上。我们不要只在缘起向上的一直被他推着跑，我们在缘起向上。当然，我们要随着时代现在时代说的有是更精细的，我们要随着时代智者所说的有，我们当然要去相应的阐发它，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相应场面，它最主要能够相应的，就要跟空寂性相应的来去阐述它的缘起有，缘起有这一部分，我们要特别啦，佛弟子要特别去留意这一点。这是再强调一次，这是跟大家共勉的，大家共勉。我现在哈，完全是哈，因为连文会都没有成就啦，从生的会奋力的往文会的方向去努力它。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第十章到第十二章不是特别谈到吗？尤其第十二章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要在空寂性当中去观察三法印，那搭胜了一切法空。但是一切法空要在缘起向上去观察，所以导师把那个说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什么叫阿含的通论？就是以搭胜阿含的缘起法，所以就是大小共观，这边大小共观，否则都在争。现在南传也不承认，他承认菩萨道，但是是南传菩萨道，他不承认大圣的菩萨道。还这份真，那所以用大小，所以导师说那个第一个经义，在中观经论特别提出两大经义，第一个经义先提出来就是大小共观，大小共观，在中观论证讲记前面，中观论证讲记比较前面。比较早期说的，还有说到三大特色是吗？三大特色第一个先说空有无碍是吗？第二个才说大小并畅。如果在中观经论把那个大小共观，就是大小并畅了，共观把它提到前面，第一个，因为大小共观这个是真的是龙树菩萨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因为佛法只有一个，大家都在争，那个一加一不会等于二是吗？仿佛将消减了。就大小共观提出来，就是中论是阿含的通论，通论大小，以大圣的一切法空通论阿含，通论阿含。这个还是回归到佛陀根本佛教世尊的阿含的缘起法到底是怎么说？所以关于这一部分呢、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我们关于这一部分，希望喽，我们大家共勉了，大家共勉。我们都还有烦恼了，尤其是我烦恼。我们说有贪心人、嗔心人、痴心，同样都具足，而且又智慧也有重根。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因缘，学这样的法了，学这样的法，所以我们就好好的尊重自己，自尊自重，学这样的法，好好的尊重自己，一定可以，不会永远这样，是吧？我们如是因如是果，好好的学，不会永远是这样的啦，不会永远是这样。所以我把他说永远不会这样，我不是只有这一生了，是吗？我这一生纵然没有什么成就，不是佛法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吗？我因缘还没有记住，所以这个我是把它放在未来记咯，放在未来记，一生一生的，尤其大圣啊，大圣 大圣至少随顺有部要三大圣集结什么？若没有空义啊，没有空义也不可能，没有大圣的一切法空，那不可能。如果没有龙树菩萨的一切法空跟缘起法做结合，说出八部缘起，根本没有下手处，不知道怎么去行见呢？八部缘起的八部这一部分，从八部来说缘起这一部分，希望跟大家共勉这一部分啊，千千万万不要一直往缘起向上去发挥，越有才智的人，小心他会往缘起向上去发展。但是在缘起向上发展的时候，千千万万要在发展当中去体会空寂性。我们要认为空寂性是很好体会的，不容易的啦。因为空寂性跟我们无始劫来的那个自性见实在感知完全背离的，我们想象不到的。纵然我现在也比较的不执着啊，小心世间呢也有他的很多方式在做不执着。而虽然我现在是依着佛法让我不执着，但是小心我们对佛法的深刻度到底了解到多少？这样，希望我们能随时的去检查我们自己，然后跟导师说的这些，若以我们这本书就是第十章到第十二章，尤其是第十二章，我们在对第十二章，我们也费了一段时间在说明嘛，说明它对吗？如何去观察？希望我们在这样的观察过程当中呢，能渐渐的理解到什么叫做空。什么叫无自性空？什么叫做能够面对我们的实在感？虽然我现在比较放松了，但是这个有没有跟实相相应？这种相应的，它的那个相应的程度到底是多少？我们自己都要去观察。这样的话，我们来学习佛法，对我们自己就会有进步了，会有真正的会有进步，而且越进步越不会走歪，不会走偏，越进步。或者我们有时候看他修行人越有修行好像觉得有点怪怪的对吧，那就是没有依着法来检验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这样来修行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咯，每次越有进步我们就会回过头来用法来检验我们自己，而不是用我们的经验来解释这样的佛法。用我们的经验来解释佛法，这个佛法就没有办法来引导我们，这个非常神奇，我们自己要观察。没有办法来引导我们。那如果我们现在更有经验的，我们就更有能力的，更有能力来闻读闻思法义，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法义更深的地方，就能够看到更深。看到，因为我现在更有能力啊，我用这样我又很恭敬来看它，我就看到更深的地方。而这更深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就会更能够指导我向前。这样可以理解吗？否则如果只是说对，就是以我现在经验来解释说对就是这样的时候这样的佛法呢还是跟以前佛法一样。这样要指导向前的没有更深刻的佛法。虽然是正确但是没有更深刻的，前面比较模糊了，虽然是正确前面比较模糊。如果比较模糊的时候，我如果没有更明确的目标来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前进的以前在走到正道上，但是如果到了这个阶段，如果没有更深刻更明确的这个法义来指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前面就会比较模糊，这样我们走的时候就会可能会偏。但是如果我们在走到这个阶段呢，我们更有能力看佛法了，我们回过头来看法义看得更清楚，以前是正确现在也是正确，但是看得更明确的时候，这样的它的目标就会更明显了。这样以这样的目标，那是佛法来的义理咯，我在走的时候就不容易偏咯。等到我在前进了某一段时间，我在看佛法又可以看到更深刻的，就是前面那一段路，因为更明白啊，更明白。我现在呢，我看到路呢，前面的比较后面，我就看得比较不那么明白。如果具体来说，就是对我的烦恼，更深刻的烦恼，我现在还没有现前，我看得不太清楚。他现前我也看得不太清楚。我现在的现在面对我现在比较粗浅的烦恼，等到我粗浅烦恼止息了，比较降服了，深切的烦恼就起来了。深切烦恼起来的时候，如果还是我用现在我的理解的这样证件可能还不够深刻，那就没有办法面对到那些了。我现在呢，我现在出点烦恼比较仔细了，我现在就比较有能力了是吗？但是能力呢恭恭敬敬的，看到以前所闻到的法义，好像第一次闻法，恭恭敬敬的闻思它，像这个法义的深刻度，同样的文字哦，它的深刻度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清楚。这样的话就能够指导我现在咯，现在我现在程度比较高了， 啊，烦恼很生气的烦恼起来了。哦，我现在法义，因为我现在法义也更深刻了，他就能够指导我向前。这个我们要深刻的去觉，深刻的警觉。尤其我刚才说到了对于空寂性这一部分，要在缘起向上来去观察空寂性。希望我们对于缘起向上的越了解之后，对于空寂性就能够更深刻的了解。为什么？因为缘起向的我们的了解，它的那个内容越多的时候，我们对缘起向的那个要展现它的空意，我们就有更多的面向来去观察它的空意了。所以我们空意要更深刻的理解它，否则如果没有空意的更深刻的理解，我们可能就缘起向上的去发挥了。事先都是往这方面去发挥的啦，聪明才智都是往这方面去发挥的。但是佛法呢，你看科学哲学都一样了，搞到本体论还是以佛来讲，还是在有当中去发挥，还是在有有。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聪明才智那才能等等的千千万万，要在缘起向上当中要去观察到缘起空寂性，而且要千千万万小心，不要以为我们现在的了解就是，那就很危险了，很危险。中文是就是小心，还有深广，深广度的不同。文深德慧、文慧、思慧、修慧，还有现证慧，现证慧还有，如果是菩萨来讲，初地、二地、三地是吗？如果是声闻，还讲出果、恶果、三果。同样正道这样的实相，同样一个，但是还有浅深的不同，还是有浅深不同。这个是跟大家共勉的啦，大家共勉。这样我们来学习佛法啊，那就真的会依教，会受教，依教奉行受教。我再怎么样的程度好，包括十地菩萨，包括十地菩萨，还是能够受佛的教化，佛法化的教化啊，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这跟大家共勉，哎，这个真的是跟大家共勉，尤其我自己更需要是吗？因为我现在都在说法，我们出家了是吗？出家了就是主要就是在闻法。是吗？主要的啦，前面不是说到吗？就是为什么要资助僧团？就是十大的目的是吗？但最终的理想就是什么？最后一个正法九住是吗？而且我在跟各位的，只要跟各位碰面的这样的因缘，都是在说法是吗？都在说法，所以对这方面反而是我自己更要去自己要特别注意啊，只是。借着这样的因缘呢，跟大家共勉，因为大家我们都是佛弟子，都在学法嘛，跟大家共勉呢。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不管我们的聪明才智是怎么样，好还是坏，不管怎么样，都会随着法，让我们增上，而且是往佛法的方向，完全有会偏了，会导正。我们走了一段时间，然后会导正，这样我们就会越走越好，越走越好。这跟大家共勉。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节正觉的德行。前面第一节是什么？第一节是什么？人类的德行是吗？我们看到目次这个地方，第一节是人类的德行，而第二节又是正觉的德行。那怎么分别？人类的德行跟正觉的德行，可以说老师有一篇文章啦，一般的道德以佛化的道德啦，啊，这个人类德行就是一般的德行，就是人类应该有的，人类应该就要有的啦。啊，自己的正觉呢？觉就跟智慧有关系了，觉就跟智慧有关系了。所以正觉的德行就是佛化的德行，佛化的德行。好，我们一样看看那个目次咯，我们看那个正，我刚才说到了，就可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分别就在这边啊。就第一节就是一般的德行，就是只要是神，前面那就应该具足的。应该有，这是佛法的啦，佛法人类的德行。你看呢、啊，像这是佛法的人类的德行啊，一般的德行，共世间的德行。所以说，虽然是一般的德行呢、啊，它还是有跟世间不同啊。我看那神教，就有不同了，对吗？我们是普为一切众生的，一切众生，但是神教没有啦，它最多就是人，对吗？但是哦，你看哦，神教哦，你说基督教那个犹太教啊。他还是说是以色列的宗教，还是以色列民族的宗教，所以他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等到耶稣出来了，基督出来之后，把他改革之下变成基督教，基督教就是全人类了，全人类的，他不是只是以色列， 他是人类的，但是他还是有分别，就是信他的跟不信他的，对吗？信他的永生，不信他就永活，对吗？还是有分别，他还是人类哦，人类。佛法不单单是一切人类的宗教，而且是一切有情的宗教，所以这个还是一般的道德，但还是共世间的一般的道德。接下来就要正觉，正觉的德行，那就是佛化的。啊，底下导师用了两段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依啦，就是依法修行的现觉，那正觉那个觉嘛，就现觉，依法修行的现觉。啊，然后呢，正觉已经现觉了，正觉的生活了。第二个就是正觉的生活，对吗？我们来看，对于依法修行的现觉，我基本上用了三段来做说明了。依法修行的圣觉，依法修行的现觉，那就依法修行，那就依着八正道是吗？就中道德行。所以第一个就先说，总说中道的德行了。然后先说总说了，接下来就要说如要怎么样依着中道来修行，所以第二个就是详论中道的修行。既然是中道修行，是正觉的修，因为正觉嘛，修行能够得到现觉，所以它一定会跟智慧有关系。那跟智慧有关系，就要先说到有迷情，就是无明盖爱结习这一部分。这个就是我们凡夫不能够正觉而轮流在生死当中，所以会先说到无明跟我爱。我爱让我们轮回在生死当中，而佛法要转变这个迷情而成为正觉，成为正觉。这底下就会说到了第二阿婆数字二就会说到具体的啦，如何去修，如何去修中道的德行。当然这个是很简略的在做说明啦，因为这是中道泛论啦，很简略的在做说明。其实底下的章节啊，主要就在说如何去中道的德行是吗？主要的这个就在说明到第十九章呢，都在说到如何去正确的去中道行。只是说在这一段只是很简略在做说明。啊，第三部分就会说到咯，法的现觉是现身自觉的。因为呢修行呢、啊、修行就现觉这一部分呢是现身。佛法是重视在现身就要觉悟到这一部分了。而且这个齁、哦、这个觉悟是凡圣观啦、啊、凡圣的差别。好，就是依法修行的现觉，主要就用这个三段来做说明。第一个先总说，然后再详论他的具体的修行。啊，具体的修行呢，接下来第三个就要说到，这个是现身就能够觉悟到的。现身就能够觉悟到的。而且这是凡圣的关键。然后第二段就会说到正觉的生活了，有了正觉的生活，这个正觉的生活不是凭空而来就有那正觉的生活，正觉的生活就是八正道，不苦不乐的八正道的中道行，不是圣者正觉的生活就是这个八正道的生活，但是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一直是这个在行啊，依着这个在生活了，还是依着这个不苦不乐的八正道是吗？不苦不乐八正道在修行啊。对于这个，就先说到什么叫做不苦不乐，不苦不乐，导师在这个做说明啊，什么叫不苦不乐？其实现在跟因为大家应该要这样的做连结啦，就是好像八不不生不灭是否定实在的生灭，否定它。无常是否定常，否定常，常性不可得。无常是否定外道那个一般人认为那常性，否定它，常性不可得。所以不苦不乐是什么？否定世间的苦乐，超越它了。不是有苦有乐取中间了，不是这样。如果以我们理解佛法，就可以这样来理解，是吗？包括无始以来，那无始是什么？否定死的实在性，第一因。不可得，实在性初始的那个不可得，所以说无始，否定了死的实在性不可得，幻现出来了无始的幻象啊，那是幽远啊，我们是想象不到的，要这样来理解它了。所以否定了苦乐的实在性，它的不可得幻现出来的，幻现出来的 我们是不极端的啦，不极端。换见出来好像也是苦乐的中间，换见出来的相状，在缘起相上好像也是取它的中间，但是那完全不一样的，那是来自于佛法的深刻的超越世间的，换见出来的相呢，那当然要符合这世间的相啊，包括成佛，佛成佛之后他所行的还是人事啊，因为苦乐都是情本，情本否定他就是自回本，那就是正觉啊，正觉的那个觉，现在苦乐本来苦乐它是情本，情本的，所以否定不苦不乐是否定情本的，以自本，自本，那在内容再详细说明了。这个我们在修行，我们现在修行就一直在修行了，所以是佛法第二个就是佛法圣者就是实现了正觉的生活。我们现在有没有实现？还没有实现，因为我们现在还不是圣者，但是我们现在是依着不苦不乐的八正道在修行的，还是一样。所以圣者之后更要依着八正道来修行来生活，不是说成圣之后就可以随随便便了。圣者他更是实现了，更是实现的。那因为这个中道行是跟什么？跟法是相应的，圣者就正道法了，所以他行出来行为，那就更是跟这个法相应的，那就叫中道行，中道行，中道生活了。好，我们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来看详细看它的内文。好，我们先来看依法修行的现结。依法修行的现结，当然就是依法修行那中道行了，所以先说总说中道的德行。佛法的中道行是为人类德行的深化又广化，人类德行的深化广化，我们说人类德行就是一般的德行，就是第一节在说明的这一部分，所以深化又广化它了。深化又广化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看到注脚28，这个具体的内容啊，就下一章要说到。下一章的第二节就是德行的实施原则，特别会详细说明到。另外有一篇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到有一般的道德跟佛化的道德吗？导师有一篇文章在佛在人间，有一篇一般的道德跟佛化的道德了，可以跟我们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稍微相作配合了。他之所以能够超胜人间一般的德行，因为他是人类德行的深化又广化，为什么能够深化广化的超胜一般的德行呢？就是因为佛法的中道的德行，它是依于正法而契入正法的。这一部分啊，各位应该会了然于胸了，因为我们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皈依法有三种法是吗？以中道法为中心呢、啊，中道为中心，所以中道是依于正法。而契入正法，中道法的第一支正见支，正见支就是能够见真谛法，见了真谛法，第八支相应的正见，见了真谛法，正见就得到解脱了。所以这个就是依依法而契入正法的了，依正法契入正法的。好，先总说，然后详论，中道是德行的常道，这个德行它是与世间常片的真理是相随顺的。因为它是依于正法而契入正法的嘛，所以中道的德行，它是以这个德行的常道，它是以世间的常片的真理相随顺，常片的真理也是一种常道了，是吧？那理的中道，而中道行是行的中道，都是常片的真理，就是真谛法，对吗？相随顺的，所以经中常说法随法行。这个法就是世间常片的真理了，就是中道所依的正法，要记住的正法就是这个法。随法行，随法行就是中道行，就是八支正道。所以经中常说法，这个要怎么去断句呢？就是法是一个，随法行是一个，法就是真理，随法行就八正道，八正道是依着法而契入法。所以有人说法随法行，这注脚29有了，各位可以去参考。 这是法随法行有种种的解释，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个了。好，另外依中道行去实践，去实践就能够达到法的体见，这叫知法入法，是吗？就是依了中道行，然后依了正见，然后见真谛法，啊，就见到实相了，要知法入法，知法入法就见到法就能够得到解脱嘛。好，体见正法的理智平等称为法身，理智平等这个理。理就是这个法啦，智就是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的智慧能够体证到这个真理，就有理智平等，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能所双明啦，能所双明，证到实相，如如智，正如如理，所以都是如如，那叫理智平等，那就称为法身。然后理智平等，我们称为法身，得到这个法身，契入真理了嘛。契入这个法咯，理就是真理对吗？理就是真理，就是那个法，契入我们用智慧来契入真理，我们就以法为身，就是那个法身，所以称为法身。这个可以去看注脚。所以佛法是依法见法的德行呢，在德行当中是先依着法，就是依着正见为导修八支正道的德行，然后这个德行呢，然后依着这个法呢来修行，就能够证到这个法，所以能够见法的德行。所以佛的德行是依法见法的德行哦。所以真理跟德行不是互不相干的啦。我们要依着真理来去修行，所以真而且依着修行德行当中呢，最终要去证到这个真理了。所以真理跟德行并不是没有关系的啦。是依着真理而发起德行，以正见嘛，正见为导而修八正道嘛，然后依着八正道，依着德行去体见真理，是吗？八正道第八支正定相应的正见就能够见到体见到真理了，而体见真理就能够断烦恼，断烦恼就得到解脱涅槃，对吗？所以真理跟德行的统一达到。真理跟德行是统一啊，没有相关，不是不相关啊，是统一的。真理跟德行的统一就达到什么？理跟智，就是真理跟智慧的统一，包括什么？智慧跟行的统一，这个统一就圆满了，就是理智跟智慧统一。所以我们那个正见呢，是依着什么真谛法而来的正见，那就是理跟智的统一了。啊，智跟行的统一就是正见是来什么导引八正道，八正道就是行啊，正见就是智慧咯，就是正智正见导引八正道，那就是智跟行的圆满就统一了。啊，这样的话你看咯，依真理来启发德行，依德行替起见真理，依真理如果启发德行呢，就是依着真理启发德行是什么？就依真理我们就正见，就有正见，而正见为导的起的正行就是德行，就八正道，然后依着德行依着八正道去行，就会见到真理，那就是智带领的行德行，他就能够体证真理。因为那德，所以这样的德行不是一，虽然是善行，但是不是一般的善行哦，不是一般的道德哦，它是有正见为导的，正见为导，所以它能够超越一般世间的德行，所以咯，达到理以智，智以行的圆满，那就是佛法崇高的目的了。圆满就是证到实相，得到什么正觉的生活，正觉的生活，那就是佛法崇高的目的了。前面是先总说对吗？现在就详论了。详论，我们如果去修行了，这边的详论也是很简要的，因为这一篇就是泛论嘛。如果去中道的修行，要谈到中道修行，就要先 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就是有那个觉是吗？一谈到觉，就有觉就是明嘛。一谈到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就是那个明，就要先谈到世间喽。世间的那无明呢、啊？世间无明，好，我们来看到，从法性空寂，或者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法印，从一法印或者是三法印呢、啊？我们现在知道喽，我们现在是一法印跟三法印能够做什么贯通？我们大圣啊，跟声闻的观法不同，就在什么地方？即一时相应，就是即空即性的三法印，即空即性的三法印，在中论就是即空即性的八部缘起的八部幻象，所以八部幻现出观察它的缘起的八相了，八相在这里就是依着空寂性来观察缘起的三个相状，就是无常、无我、寂静，是吗？这个法印这样观察，这是法法是如此的，每一个法都是这样。可以说真理是无所不在的，真理无所不在，只是有钱呢、啊，我们凡夫啊，由于无明所缚、爱结所系，所以被局限于狭隘的自我失意当中了。自我失意，如果去配前面的，可以这样来配的，因为有自我见是吗？无明所盖的，因为我们于无我，我们认为有自我，一自我啊，那个我们就会跟失意做结合，就会这个失意做结合，就是爱结系了。所以只要有自我为中心呐、啊，都会跟失意做结合。我们常举这个例子了，你看到、啊、那个博爱是吗？基督教博爱，博爱。但是不信他的话就不能够博爱了，是吗？不信他就要永火，信他就能够得永生。所以这个就有极限了。所以他到底还是我所爱的，到底还是我所爱。我们说这个只有以佛法才能够看到啦，或者认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正义，对吗？他以佛法看起来那还是一个我所爱，所以还是在私欲当中，极限在这一部分呢。我刚才举那句是在说，你看、哦、连世间的那个。那我这么的博爱的什么一神教这么博爱的还是极限在这个地方，何况我们凡夫啊，我自己自我见相应的那个私欲啊，更重。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知识越发达，你看会你看勾引我们的私那爱欲啊会越强烈。你看西方啊物质文明你看这么发达，但是因为没有破除自性见，对吗？所以跟我爱相应。我爱有两种嘛，自体爱跟境界爱，对吗？都会跟这个做相应。这我们在第六章、第七章特别在做这边做说明。各位，我们这个要非常庆幸的，我们有这么好的法，能够让我这个无问凡夫、贪嗔痴、嫉妒、盲目，能够依着这个法来改善我自己的身心，那是多么多么的难得啊！非常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对于法要尊重它。我们学佛学法学得越熟悉，对这个法的越熟悉的时候，注意观察我们自己，我们要越尊重佛法。如果我们能够越尊重佛法，佛法就越能够在我们身心呢受教。我们小时候都听到父母亲啊，你要受教啊，受教，他也叫修嘎，对吗？受教。啊，我们学法学得越好的时候，我们要越受教，不要法用得很好，我们在用法。而不是佛法在调教我们，当然我们要佛法要把我们在身心上表现出来，没有问题，要表现出来。但是表现过程当中，我们要越恭敬法，越恭敬法。我们越觉得法受用的时候，我们要越恭敬法，否则小心，我在用法，但是在用法，但是不知不觉当中哦，被法用去而没有依教奉行。这一点是比较危险，我们自己要观察。否则我们学法学得好的时候，我刚才说到学法学得好的时候，我们很小心就会什么以自己的经验在解释佛法。这样的话就进步就不会这样的进步就不会依着法来真正的进步，而且有可能在进步过程当中有可能渐渐的漂移了，渐渐不明显，但是会渐渐的漂移。但渐渐漂移是蛮危险的，因为我们修学佛法大乘法不是只有这一生呢，生生世世在修行， 所以关于会引动我们非常生气的烦恼的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觉知啦。我们一定都会有烦恼，人在烦恼现前的时候，我们要去观察它，我们要用更高的标准，用更高的这个佛法能够让我们亲近到什么境界，提高到什么境界的这样的标准，来去观察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知道啦，要知道。但是我们现在能够进步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要知道。啊，我们的一个崇高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自己要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太理直气壮，不会太理直气壮，也不会太理得理不饶人，也不会太这样了。但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不会这样。但是渐渐不会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更提高警觉，要让这样的不会这样更深刻，更深刻。否则到了某一个层级之下，小心我们可能一些的更深切的烦恼在主导我们前进。我们虽然承认，但是我们会不太清楚，所以往往会受它牵引，牵引。这跟大家共勉。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